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嗨，大家好，我是小娜。
嗨，嗨，小娜。
嗨，嗨，
就是小娜来，就是不会只录一集放她走了。
对对对，就是既然来了，多录几集。
对，因为她也很久没出现，
赶稿中。
听说你这个月有六本书。
别说了，
太多了吧？我天啊！
就是。时间没有管理好就会变成这样，大家千万要以我为借鉴。
就是希望你以后有个翻译速成班。
我很希望有可以有一个经纪人帮我安排我的那个，我真的需要找个经纪人，我需要一个知识长。
你需要我吗？
蘑菇是一个很好的经纪人。
好啊，那我们今天要来聊浪漫速成班兼迷你的正经好特辑啊。这一部其实我们上两个礼拜我们有跟培宇稍微聊了一下啦，不过那一集比较像是从这一部戏延伸看到一些台湾补习的一些想法，我们这一次呢就比较回归到本业，我们就会认真来聊一下剧情。虽然我觉得剧情好像也没什么好聊的，但因为你知道吗，最近实在没什么韩剧好聊的，所以我们就只好
聊一下。
嗯，这一部其实那时候出来的时候也算是有声势啦，因为毕竟第一个是全度妍很久没有演爱情剧了，然后第二个是搭郑敬浩。郑敬浩毕竟机智的医生生活，他的嘴巴很利但是其实心里很软的那个角色其实就很吸引人，所以大家就也很好奇说他在这部戏会做一个怎样的变身。然后从剧情的背景设定大家就很好奇嘛，因为其实算是我们比较第一个是离我们年代很远啊，然后第二个是比较少看到了这种补习班的背景故事加小菜店的老板娘，再加上他的导演呢，那时候看到是海岸村恰恰恰的导演，大家都想说哇就是很会拍这种
爱情剧
的部分。编剧我比较不熟，不过他有一部作品应该大家比较熟悉是举重妖精金福珠。反正毕竟是 Netflix 的六日剧，然后以一种就是反正就会有一点就是时间到就会乖乖的点来看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就开了这部剧。刚开始看的第一二集的时候会觉得哇郑敬浩真是有够帅，
他好适合演这种就是有一点难搞，就有一点
敏感
然后有一点怪，
某个状况是很纤细但是又很
就是某个状态下会觉得这个人好难相处的那种角色。
但是他在这部的状态真的很好耶，就是他虽然很瘦可是他的整个脸是亮的，整个身形他的造型是真的要加三只鸡腿，就是整个造型是非常帅气的那一种，就是不会感觉到，因为有时候太瘦吼你那个衣服穿起来反而会就是
很扁纸片人，
对对对。可是郑敬浩还不错，他真的有撑住。然后我觉得很佩服他的是，他在这部戏第一个一定要大称特征是他的板书。他的板书听说是真的是，
他不是买一块黑板回家练习吗？
他真的有练的，而且他真的是跟专业的补习班老师去学耶。然后本人我这才说，哦，原来这也是一门专业耶。
是什么？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专业的，
大家不要小看任何小地方，
字幕都是专业。
对，因为他连写那个黑板字的时候啊，那个包含我又去看花絮，连那个八呀你那个笔画要怎么写啊，然后那个而且我觉得最难的是就是他们要写那些数学算式，然后要写得很厉害。
听说那个数学就是有真正的补习班老师来看，说听说那个数学是韩国补习班的基础题啊。对，然后我这个如果不会就考不上大学哦。我刚刚一个报道这样讲，
我也是理工科出身的啦，可是因为其他太久没碰了，可是看他写那个算式就很有熟悉感，画一个函数线啊，然后 fx 等于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个部分我都直接放弃。
对，
文组的，我也是。
对对对，然后就会有一些要去解啊，然后 sin cosine 啊，他都有写。然后觉得哇就是很认真，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这种补习班的这种科技做得很好嘛，他那个题库是投影投出来的耶，他是投出来然后在那边解题耶，他并不是很辛苦
这样子可以换下一题比较快。
对对 对，
因为他们要解考卷嘛，解那个从什么考什么考什么学校的考，因为以前我们没有，以前老师要么就是发考卷，要么就是你要先在黑板上把这些题目写好。对啊，所以我觉得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对对对，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而且比较特别的是他们会去分析考卷，你不觉得？我觉得分析考卷也是很专业，就是，
而且不是，我觉得分析考卷这是应该是除了这是必要的以外，他们是 东西一就是一考完就要立刻 live 哎、欸，然后还要比那个按赞数，然后
就是几分钟之内要开始解说，
对，把它解完，就是而且就是 A 补习班的 A 老师开始补，然后你就要开始跟上，然后你就是可能晚他十分钟，但你可以比他早解完的话，那你就 win。真的学生也会很认真的去看那个直播的解说，然后大家在那边跑来跑去看哪一家讲的比较好，我都觉得哇，原来就是新科，就是新世界，
真的就觉得很竞争啊。而且他们解的过程还要老师要那一种，就是用那种最直接最简单，然后要很快速就可以告诉你怎么算的，
而且你中间不能解错，解错的落惨，落惨人家就会跑到其他直播去看了。
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后面会有一群团队，嗯，数学小老师们，
对，会有助教，补习班不也是这样吗？会有助教啊。
可是我因为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我没有补习过，
因为我补习完就补习完，你不会
补了六年啦、啊、我从小时候就开、嗯、可是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补习补完有问题你就是去问老师欸，其实不是去问助教欸，
是哦。
可是可能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小班制，三四十个人，不是像他们
三四十个也很多了，
不是像他们这种是那种
六七十个这样，
甚至是一百个人，所以可能老师也不可能每一题都就是，如果学生来会有点挡不住，而且毕竟崔植说也是那个
superstar
就是偶像欸、嗯、我教界的偶像，所以他也不可能
那个 logo 那个 slogan梗真的是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
所以你没办法找偶像直接补嘛，所以就是外面后面就是有助教来就是负责解说，等于是崔植说也要再训练一批小崔植说，
一定要有啊、嗯、不然他怎么有办法赚一兆元、嗯、一兆韩元的男人，
对，
一定要有助教，
包含那个题库的收集啊，然后写练习题，然后甚至看了这部戏才会有感觉到说，连他产出的教学讲义都是宝贵耶，就是他是武功秘籍耶，你不可以随便传教给别人耶，
对，不能跟外面的人分享。
对啊，我觉得就是你就知道说那个产业，就是你因为我们都离开学生很久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原来他们的那个产业的发展丰富度就是让我就是大开眼界。
台湾其实现在好像也有一点这样、
嗯、
我记得
应该会、
之前我有帮一个朋友的小孩抢过补习班的话位。
哇，你也有抢过
迷妹
对，因为就是他就听说我很会点票嘛那小娜你可不可以帮帮我儿子点画一下，我就哦好啊，然后我就帮他画那个很前面的位置。
那你有顺利时候有顺利画到前面的位置，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啊、现在的补习班做这个画位的系统也是蛮
他做的画位系统真的跟售票系统一样吗？
对，其实蛮不错蛮不错。然后那我觉得比较辛苦的是爸妈，就爸妈还要去跟人家拼那个手速、嗯、我想说对，我在这里就是好像有点在那，
然后一样是
不是很公平这样
也是一样线上刷卡直接结单吗？
他们好像是已经报名到，就有点像是戏里面演的那样、
哦、所以是先、嗯、要先报名、嗯、然后才有那个资格去画
位
就 对, 了
对，然后就画看你要画前面，就是你让他越前面越靠近老师越好嘛。
好累哦，最讨厌坐在老师前面了、嗯、
对，但反正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整个补习班的整个制度啊，包含还有那种有点像是台大冲刺班、
嗯、
哦，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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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那一种台大医学
医学院保证班。
我记得我小时候补习好像也会有那种就是类似医学保证班还是什么的，但我没有，从来没有想要去，好累哦。
晓得，没有补习过。
哎、欸，所以你六年都没有补习？
我没有，
哇，
你们好强哦！我是有点算稍微补好补满。
可是要怎么讲？我觉得因为那是我不太适合在外面跟人家一起读书，就我很容易在人多的地方就容易不专心，然后容易焦虑，会容易没有办法静下心来读书，所以那是我自己不适合，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
可是我们那时候的补习费也很便宜啊，然后有点就是反正、欸、
可是六科，如果五六科加起来，
我那时候、
哦、你说重点科目两科三科，
对，我那时候好像就是补了数学跟物理
哦、
嗯、因为这两科很需要补习
没错，对我而言、哦、对文组的我们，
对，但我后来直接放弃他们。
国中时候是补数学跟英文，然后高中好像就是补了数学跟物理吧。
哦、
嗯、对，而且那时候的补习其实是蛮某种程度上没有那么夸张啊，就是有点就只是那一种课，
很像上课一样的，
对对，就没有搞到那么复杂、嗯、没有什么偶像什么什么的，对。其实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个就是等于他就只是帮你浓缩那个考试范围，然后帮你 提醒多做一些啦，可是也没有那么认真在念书的我就这样
、欸、我们补习班说很多，我们会不会很多人一直在期待我们讲爱情的部分想一想好像因为好像补习话题
好好讲一下爱情的部分
对，我们讲了十分钟的补习班
补习班话题比较能够引起共鸣，
真对
爱情的部分好，爱情来要怎么聊
我也不晓得
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反而让我比较觉得有兴趣的部分是就是三个高中生的这个，
就是我现在
三角吗？
对，建后跟那个善财、还有那个海一。
我如果要聊爱情，我觉得真的是要聊一下建后。我觉得他真的是厚脸皮到一个很可爱的状况。
对啊，我觉得他就是很习惯投资球吧，我觉得很不错啊。那真的就是我觉得很棒，就是比成人的部分好看多了。
但所以他后来配给另外那个时候大家是不是就想说天哪，真的是硬 CP 硬要 CP，
我最后一集硬配，
我觉得最后一集应该是说我有感受到就是建后的优点，就是比如说他不会带着成见去看任何人，所以他对秀雅也就是说欸你是好人，那秀雅可能就是没有经验就很容易被撩动了，但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好了，没有想到最后还让他上他的车，我就想说好姐姐很生气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是秀雅怎么改变的地方部分编剧没有琢磨，我觉得有点可惜。
就是我们最后
突然大家都看开了，
对对对，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跟培宇聊的时候也在聊说，就是最后十五十六集想要看到秀雅的转变，我们知道他一定会转变，但他的转变有点。
他没有描述啊，
就是反而是妈妈好像是看到妈妈嘛，然后才自己转的嘛，可是感觉好像
对于其实他的那些恐慌症的那些症候群为什么不是那么一时间，然后或者是对于成绩的追求，那个不是一下子我睡个觉起来就会放弃的东西、或者是就好的东西、
还是因为他看到男孩一就是可能差点也回不了当同学还是什么，就是自己会去脑补啦，可是我
就需要大量脑补，因为他想要凑的 CP 实在太多了、
说结局治百病啊结局大家都好了，
对，
因为我觉得善财跟海一其实没什么 CP 感的、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善财跟建后的 CP 感比较重
对啊，
大家都这么想吧，
对，
他也是他的救命，
天台的部分很棒，
还是他的救命恩人呢，
对
还开导了他，
既然救了他的命就要以身相许才对啊
掰歪人家，硬要把人家掰歪
你都不想人家对海一多么的忠心，
但是火花是感知变不了的
你因为我会觉得建后，因为建后的直球他也对善财是很直球啊，他也会直接说你是喜欢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会觉得就是确实那一种就是会跟比他们各自跟女生的那一种感觉很多，而且我个人如果真的要比细看，我觉得建后跟海一还比较有一点
哦，对啊，他们算是你就是感觉就是也是比较大方的人，所以就是
有人讲错话了哦，
开始有人在，一定是有听众在骂我
我因为我觉得建后跟海一的故事就很典型那种小时候会看言情小说，就是好班长遇到
坏学生，
对对对对，然后两个人就是会有那种互相的那种，就是言情小说就是这样写，那你为什么故事不这样编呢？
可能编剧没有看很多言情小说吧。
那我觉得后来海一反而就是他就是维持他的路，然后是跟善算是在跟善财在一起吧。
对，
就
我觉得他前面
这样有点无聊。
我觉得要怎么说？我觉得那个他在自市长这个部分的铺陈太多了，可是他收的又有点草率。
我觉得自市长我自己也觉得很遗憾，他怎么那么急着去看计程车呢？
可能来不及嘎不过来，嘎不过来。
对，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要有一点多一点心理的描写。我虽然我可以我知道他或许会做出这样子极端的选择，但是就是那个描写，而且再加上那个就他做了这些极端的选择之后，崔子说心里的那些转折也没有说，就是也没有演。
因为我觉得智市长其实他没有，他其实不算铺陈很多，他有点断断续续在铺陈，然后突然有又突然没有，然后最后几集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好写了，就开始疯狂的写智市长，可是确实没有把那个起承转合弄得很好。然后我其实很不喜欢故事是用跳楼自杀作为一个结束啦，因为我会觉得你死了之后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是做错了什么，你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改变或者是一个可以改变的时候，可是就没了。
他为什么不把才友跟他的就是女主角的好朋友就是荣珠的戏份拿出来，就
对啊，我也觉得
拿出来写其他人呢、啊、
我真的就是、
为何两个要
他们两个的那个段落我真的全部跳过、欸、
我觉得他们两个如果要有发展前面就要开始铺陈，
突然间
而不是突然好像
心动、
啊、
最讨厌的一见钟情、
对，没错，超硬要的
对、就是这个我有点无法理解，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一直想说你就把那这两个人就是拿出来好好写其他人，
或是妈妈们在歇斯底里的时间剪短一下这样子，
对都可以，就是好过于就是把其他地方好好的铺陈这样，
对啊，那还有那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郑静崔子说跟那个
全都
行善
行善
也是有点命中注定爱情嘛，但他们有很多很长铺陈，我就觉得算了，
我觉得他们的演技都有盖过这一切，我觉得都可以、就是有特殊有情感在上面，
我觉得至少前面有铺陈说就是他的料理有抓住他的心啊、我觉得确实用料理这件事情你就认了，然后再补回，只是就是编剧们都很爱写小时候有缘分这样、害我都很想去翻一下我小时候跟到底跟谁有缘分，
可能也要有20年不改的电话号码，
对对对
对、欸、对，你的电话号码20年
我没有改过，
对啊，没有改过，
但是问题是我是大学之后的电话号码还没有到那么小啊，
但是你因为你没有回台南，你一直在台北所以没有办法
就会觉得说天啊，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小时候的故事这样子，不过因为有料理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啦、而且我是只是说你会觉得行善也是个性也是有时候很直，可是有时候又没有那么的洒脱，所以有时候中间剧情有一度有点焦灼，有没有，然后就会觉得有点不耐
我记得我好像是前面几集都用一般的倍速看，是我还一般倍速来看得下去，然后后面几集就开始有一点好、受不了两倍速好了然后有一些 不耐烦的部分直接跳过我觉得其实它有点算是开高走低的一部戏，
我觉得它算是开高走低，但是结局是那个收视率是17，就是跟刚好跟我们看的反应是相反的，
不是因为大家都会呈现一种都到最后一集赶快看完吧，
对啊对啊对
对啊，而且大家可能想要知道知识长的后续吧，
至少不是15集就收了吗？
对，15集收了，但没有想到他把他15集收了后，是为了16集让大家配 CP。
真的，
因为包含像其实最后海一的亲生妈妈回来，也是回来的有一点，也是回来的有一点莫名其妙，然后一直都没有，尤其后面有一段焦灼是。就是大家对海一的妈妈都有很多情绪很多话要说
但不讲，
对，大家都不讲，哎、欸，
对，一切尽在不言中、
然后就忍在那边，连
行不说我怎么会懂呢，
连行善也都不说，我想说行善你脾气有这么好吗，你不是都会很直白的对崔子说，可是他对他姐好像都没有那种，
就是对家人就是忍耐的那种，
对家人跟对外人还是有差、
对,
对，然后包含像丹芝跟他妈也从到尾没见到面、
哦，对
真的很神秘的一段，
真的很有趣、
而且但是他妈跟我从头到尾都到最后才哦，原来他妈他女儿就是他哦，一直觉得他们是两个，
因为他们真的在实际上没有碰到但是在那个如果你把他们两个看起来发觉说其实有认真选角，因为他们的神情是有一点相似的，就是那个脸型啦，所以
大家都有配到 CP 只有丹芝没有配到，好可怜哦。
对啊，
我说丹芝应该跟剑后吧，
对 啊,
对啊，如果丹芝跟剑后我也反而都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算是相处时间比较长的，
还是编剧心中的好班长跟坏同学是那个秀雅跟剑后吗？
有可能，
可能有
，You got
it。可是剑后考了那么多次，也是有点累。
傲娇班长跟傲娇坏学生，剑后也不是坏学生啦，
可以接受秀雅变好人。但是
那其实本来就不坏
啦、就是可以接受秀
这种感觉，
应该说可以接受秀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变得可爱一点，但是就会觉得好像对，然后跟他妈妈也是。他妈妈好像没有改，我就是后来跑去当补习班的讲顾问，
对对对，他妈妈还是那样子。
然后另外有一个很巨大的转变也是善财家、善财跟西财嘛，西财是他哥嘛。
对，
我虽然觉得那个转变很大，但是也还觉得还不错，就是他妈妈后来约西财去旅行嘛。 我觉得其实这个桥段有安排的有巧思，但也是很突然。
但我觉得他们家已经算是比较依照大家各个的结局，我觉得他算是比较不突兀的，因为他有感觉到他妈妈有在反省一些事情，然后也有释出说我们一起吃饭，就是真的有看到他的那些转变跟心情的变化，然后后来他也没有待在原来的那个看起来很高级的事务所，然后自己开了一些事务所，然后做了一些转变，所以我是觉得他们家还算是收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收的算是有一个铺陈，就是有经过那个就是偷考题的这个事件，
对，
对，就是有让他的转变有一个前面的铺陈，所以我觉得算是可以接受的。我个人就是强调合理性。
不要一见钟情。
我没有说不要一见钟情，是一见钟情不要那么多。偶尔一次可以。
不过因为整个故事来看起来的话，是走那一种就是韩剧比较喜欢的那一种浪漫爱情喜剧路线的，然后加了一点悬疑啊，所以我也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它收视率会很高，因为其实这种对于韩国会看电视剧的族群来讲是一个很好消化的一个故事，而且可能妈妈打一个瞌睡起来之后，就
而且礼拜天晚上谁想要看那么沉重的戏啊？
也是，
谁会在礼拜天晚上看《黑暗荣耀》？你告诉我，
可以知道他收视率这么高的原因呢、啊？而且其实他的故事某程度上也还算不会一直积压啦，只是他的那个节奏会有点怪怪的。
对对对
对，但是其实还是会就是突然就是把该扩的梗都有把它破掉，比如说像包含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崔子说的身份曝光也是都有一步一步做，然后这部其实也看得出来，就是韩国对升学主义的要求。小娜因为毕竟有在韩国稍微生活过，你身边的朋友或什么有他们有家里有小孩要考试有到这样子？
我的朋友都是那时候才结婚
哦、
所以他们的小孩还没有这样子。
OK，
但是我的朋友们大部分都是学历很好的然后学历很好，又有出国留学，这样可以感觉到他们每一个人的背景都是真的是非常的雄厚，
雄厚，用雄厚来形容。韩国是不是真的对学历非常的要求啊？
很在意学历啊，你没有考到好大学，你要怎么进那个好的企业？
所以他们求职的时候，对于你是哪一所学校毕业？
韩国很看，韩国看三个缘分嘛，地缘、血缘跟学历。你是首先你是同一个，你如果是同一个地方出来的人，他就会觉得他跟你很亲切，或是你跟他是
同乡，
对，或者你刚好亲戚关系，他就会觉得说，那这个人我要多帮他。
就是你是什么什么市地方什么密，
同样姓陈，就会觉得我们有关系。
没有，你还要是同一个
同一个地方，
比如说你是什么安东城市还是安东什么市这样子。
对对，然后再不然就是学历嘛，同一个学校出来的，同一个系出来的，他就会觉得那我要帮你，他是被你跟他有这样子一层缘分，他就会把你划入我们的这个范畴里面。我们这个范畴里面，你是我的人，我要多帮你。所以学历其实蛮重要的，在他们那个社会里面。
台湾其实以前很重要，我觉得这几年最近这十年好像稍微有修改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觉得
。我觉得除非是那个职业别就是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学校这样子，那要不然很多地方可能那个你可能是 A 学校 B 学校，就是里面可能有五六个学校以上，大家就觉得反而就觉得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可能是大家也看多了，你也知道就是学历不代表一切。
我觉得
名校出来的人也是常常讲一些很荒唐的话嘛。
对，最后我们可以来聊一下演员们啊，因为我觉得其实郑敬浩真的是依我自己这样长期看他，从对不起我爱你这样三不五时这样看他的长的，我觉得他真的是倒吃甘蔗型演技会磨练，可是我觉得他的人气度就是韩国民众喜欢他的人气度也没那么高，可是我觉得他反而这几年可能也刚好有接触到不错的剧本，然后有颠倒，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整个观众的好缘度差很多。
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我也是从对不起我爱你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他饰演的刚好是一个不懂事的角色，所以你就会觉得就不，而且再加上就是男女主角实在是太强大了，所以就忘了他。然后我记得我是对于在狗与
狗宇良的时间，
狗宇良的时间，然后认识他的，
对，我也是，
对，所以你也是狗宇良的时间的时候认识的，
对对对，但是因为狗宇良的时间那时候，那时候我是因为喜欢李准基才看狗宇良的时间啊，因为那个剧情实在写得太好了，所以我已经忘记所有其他的，我只记得哦剧本很好，其他都忘了。
但是我今天就是做笔记的时候回去看，我觉得哇，这真的是超级韩剧，超级狗血，
对，
充满韩剧的之前的那个元素，哎、欸，
可是在失忆、啊、在那个，可是在那个年代，你知道那个年代的韩剧写的剧本都是一些什么什么霸道总裁爱上你之类的，
哦，对对对对，
狗宇良的时间就相较之下是很特别的一部，
对，因为他讲求的是又是到海外去
复仇，
对呀、啊，所以其实是蛮特别的。然后后来郑敬浩也演了，其实郑敬浩后来戏路算是一直还蛮广的，因为他有演过像你笑了这么的家庭，就是很生活化的男主角，然后也有演像狗宇良这种，然后甚至也有演很多像火星生活啊，或者是最近还有那个真名早场当恶魔呼唤您的名字时，他又挑战一个作曲家，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也一直在努力的挑战他戏路，哎、欸，这一点我还蛮佩服他的。
我自己觉得他是真的还蛮喜欢演戏这件事情的，所以他、因为他一开始那个时候他已经大概
陷入纯情
的时候，他就已经变成第一男主角了，然后之后就变成接下来都是第一男主角嘛、他可是他在机智牢房生活的时候，他有点类似就是群演里面其中一个角色，然后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对那个野心，因为他知道说他一定要演到
那时候好像是
深岛的戏，
对，他好像是就是以一种我一定无条件要演到深岛戏，不论你给我什么角色我都要演、
对，所以那时候就比较怎么了？
我看到一个新闻讲说，他说只要他得到一个什么视帝之类，就他得到一个男主角奖，他就要跟女友求婚。他们是为了这样子，所以为了想要结婚，所以才。
可是他有说，他觉得他这辈子都达不到那个目标，就求不了婚，所以
他
要
可以原地结婚呢、欸。
那我觉得他也是跟那个真的走得很长久，然后每次看他们的新闻都好欢乐哦。
对啊，真的是真的很希望他们。
郑敬浩本人的个性好像真的还蛮可爱，因为我觉得从看他从出差十五夜，或者是看他从机智的露营生活，都可以看得出他真的是那一种会很让人家觉得甜甜的人，就是这一点还蛮强的。
我觉得还蛮喜欢他，就是不论他饰演的戏跟他私底下的个性，
就会有点倒吃甘蔗，就是真的是这几年我真的觉得他的人气度啊，还有就是大家对他的好感度很多，而且就是也是少数，也不是少数，就是大家就很期待他可以赶快结婚。
嗯，对，希望他可以，算了，不结婚也没关系啊，不用逼他啦。就是个人
决定，不喜欢被催婚的感觉，
就是我心里希望他们结婚，但是我不会催他们。
觉得他这演戏也是拼命山南派的，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包含这次他练板书啊，然后之前机智医生还要练那个弹吉他，就觉得哇，他们真的，他也真的是很愿意很认真的在学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韩国演员真的很不好当欸，每个人都要练那个十八般武艺。
对啊，可是就像他们说，就是他在写那个东西的时候就会被大家看说你到底写的算式是不是
对
的，對、這個、解题是不是对的，
對，這完全
任何事情都会被拿出来写然后当新闻，所以就不得不小心去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一定会，因为像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也会，就是你在翻某一个特定很专业的题材的时候会很担心说我翻的这个词如果用的不准，那被这个领域的人来看到的话他会挑，比如说我就拿最常见的法律来讲好了，翻译在翻法律相关的内容的时候一定会想办法去查说哦这个东西法律上怎么讲，因为如果我不认真翻一定会被法律人挑毛病，有点像这样子，就是我不认真去研究这个角色，
是你因为你很钉金啊。
哦，对，可能也有一些人不是这样啊，但是我是说大部分的翻译，
请大家多多发翻译给小娜。
不用，我现在有点忙。对不起，对不起，
拒绝回去。
对不起，对不起，但我现在有点忙，可以多多给别人机会哦。但总之，我觉得就是演员们应该也是有点这样，就是他们知道，如果不好好钻研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有一些就是这个专业领域的人会出来讲说你这里不专业那里不专业，那其实对他的专业度也是伤害蛮大的。
这是演员的专业素养啊，可是我是觉得可能韩国 maybe 韩国因为毕竟他们的产业已经很成熟，他们会更要求这边的素养的养成，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很佩服的部分。全度媛来讲的话呢，其实他我觉得他也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韩国女演员，因为我觉得她其实一路以来也挑战了很多各种不同的戏路，包含其实她这部虽然是演一个算是妈妈 他下一个电影很特别，又是一个杀手，我还看了他的那个，因为他最近开始打宣传了，我觉得那个看起来也是很帅气，然后想说哇，然后他之前也演过那一种就是职业的女律师，律师，所以我也觉得他也是一路角色的挑战也是都很认真在做挑选。
自己觉得他演技真的非常的好，所以就是看到他的演出你就会忍不住想要看。
嗯，我很喜欢他演戏。嗯，他演戏很舒服。
哦，对，我觉得是舒服，就是
不会觉得太用力或是会很让人出戏。
我觉得这种东西好微妙，就是如何演到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刚刚好的那个地方。
我有想过说到底怎么样叫做演技好，什么叫演什么像什么，但我后来想到就是他在演的时候不会让你觉得很
出戏，
不会让你觉得哦他在演戏。
哦，对
对，他是属于这样子的角色，我这样子的人演员呢、
有办法让那个他那时候的样貌跟他那时候的走路啊或者是讲话的风格就让你觉得好像就看到主角一样，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强。这部戏里面呢，如果说真的是比较抢眼的几个配角的话呢，第一个当然就是那个、新宰相，第一个当然就是新宰相，就是那个自动戏。
嗯，
然后新宰相其实他突然变得有点忙，
要开计程车，又要到补习班剪彩，好忙啊！
对对对，
赚这么多钱，怎么还住在顶楼加盖呢？
他其实前面的部分，如果他还没有大家还不知道他是这么坏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跟郑敬浩有把那个火花感演出来耶。
嗯嗯，
就是两个人在斗嘴的时候还蛮可爱的，变坏人的时候其实他的几个眼神转换的还不错。
我觉得我对于他私底下应该也是个性很好的人吧，就是他在那个
每次新一集公开他说我的护照呢，
对，他就说我的护照呢，就是他的反应让人家会觉得很好笑，就是不会让人家真的觉得说他是一个很坏的人，他的那个反应都好可爱，
是有 sense 的人、
他是有 sense 的人
一样，
对对，
就是知道怎么样安抚大家、
嗯、
要不然大家万一那个角色太坏又
上升怎么办，
对对对，
太入戏不好，
还蛮厉害的、然后呢我觉得像那个就是行善旁边的他的好朋友金龙珠，就是李凤年饰演的，我觉得李凤年他从海岸村恰恰恰之后突然有点觉得他跳出来的感觉、
我觉得他是算是蛮强的角色，
在这边演的那个角色的感觉跟海岸村恰恰恰的那个乡下妈妈的感觉差好多、
我也觉得差蛮多的，
对，然后包含像他之前在非常律师云舞的时候演的那个律师又都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李凤年真的是他的演技突然这一两年突然觉得好像一部戏有请到他来演你会很安心的感觉，我会有那种感觉。接下来呢就是那个南海一就是卢云瑞，其实他跟高允真是同门公司耶、
是，
然后他们家公司都是类似像这样，我想说哇那个公司老板也很会跳，
真的他长得好漂亮哦，
对啊，然后卢允瑞其实我觉得他也算是近期可以期待的女演员啊、我觉得他们公司老板的策略还不错，是他都不会硬要把他们先推去当女主角，觉得演技是需要磨练的，然后如果你还没有那么好的演技就去当女主角很容易就被人家定型成你很不会演，然后反而在这样子的一个配角的环境之下你先把你的演技磨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到时候要当女主角戏就是水到渠成了、
可能有不少前车之鉴吧
我就一直想说不要讲到这么明白，
那我没有特别说是谁啊
好哦，
大家心里应该都有几个这样子的人选，
但我觉得他在那个我的蓝调时光里面的表现就已经很抢眼啦，就是已经会让人家印象深刻了，我觉得他在挑选的角色上面已经算是蛮厉害的了，
而且我觉得他这一部就会挑的角色又稍微会更可爱一点，然后可以看到更多不同样貌，然后可能他有那个好学生气质吧，所以他演班长的时候还真的还蛮有那种感觉的，
我自己觉得
他上一部也是演好学生嘛、
我好希望那个可以要让他教我数学花生剑后
其实剑后刚登场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感觉，我就觉得说就是一个很一般的小演员，后来随着故事的发展然后他施展他的魅力，而且我觉得他后面好像有瘦下来，就突然觉得
就变帅了，
对，就突然变帅，突然会发光你知道吗，就
觉得配任何 CP 都可以了
不要配秀雅拜托
怎么配都好
对，然后他又是因为很里面这个角色的个性是让人家很喜欢的，因为就是那个直球嘛，然后他又很有义气，比如说当有人欺负南海一的时候其实他是第一个就直接下去打一拳的人、其实秀雅我没有看过他七八部戏，
我自己也没有，
可是他在里面有把那个扭曲的个性演得很好，就是那一种就是
为了成绩不择手段。
对对对对，
他妈妈也演得很好啊，
可是他妈
金善一真的很厉害，
金善一本来就很会演、啊、
对没错，
他是把那个我真的想到他那个一天到晚说我是受要认同我就很棒
哦，对
闭嘴
有人问我们说任堂是什么意思，
是韩国五万元纸钞上面那个人叫做绅士任堂啊，
嗯，就是因为
他说的秀雅任堂就是取这个、嗯、就绅士任堂是就是我有点忘记他，反正他就是有点类似孟母的孟子的妈妈这样子的一个
角色，就是好妈妈的封号啦，
对，然后所以他就是才会取这个任、嗯、就是取这个任堂两个字来自诩自己是为了教孩子的教育就会愿意
妈妈
竭尽心力，对这种感觉、嗯、
妈妈见的 Q 那个KOL
对对对，所以就是任堂这两个字是来自绅士任堂，就是韩元五万块纸钞上面那个女性，
嗯嗯嗯，
就是她。
其实这一部的角色们我是觉得演员都选得很不错，就是大家都还算 balance 的，其实都还蛮会演的，就是该坏的真的还蛮坏的，然后该活泼善良的也很活泼善良，只是就是编剧有一点剧本有点节奏真的没有控好，所以、
嗯、因为是新人吧，
也不算新人了，
他不是新人了，他不是新人了。
嗯，他结的写了三部戏啦、啊，结过一次了，《认识的妻子》跟《举重妖精金福珠》，
其实都是还蛮知名的
作品。我觉得金福珠算写的蛮好的啊，怎么会？
嗯、他后来好像有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他太贪心了
哦，
对，然后后来发觉就是写不出，就是没有办法好好收线的时候，就写个大家都就是很好的结局。
好吧，那也是要失败一次才会知道，嗯、对啊，知道。
因为其实这部戏有点像是重重提起，因为它其实从补习呀，然后谈学生的教育跟家长的观念，其实还蛮重重提起的，最后真的是轻轻的放下。
对啊，
对。然后我觉得
没有解决任何事情。
我觉得就是他最后就是崔子说跟他的同学就是一样是班导，然后在讲这件问题的时候就说啊，就是升学主义下然后产生的这些问题什么，然后后来他同学就说这难道是你一届补习班就是老师可以解决问题吗，然后这要解决的是整个升学主义底下就是家长的心态还有教育的那个，然后他然后这也不是我一届就是学校老师可以去解决问题，然后就解决这一趴。就是我心里想说，那你干嘛给我开这个？
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没有办法
解
决，解决
对，
我也没有要跟
你探讨，不是我一届编剧可以解决的事。
对，我也没有要跟你探讨这些事情。
对，然后我心里想说，哦，原来是这样哦，
这不是我一届编剧能解决的事，就交给观众各位去解决吧。
对，我只是提出来而已，但是解决方法我没有要说。
可是整体来讲，就还是一部制作精良的韩剧啦，就是演员们也都还蛮靠谱的，大家也是真的都还有撑起来这部戏，然后他的 ending 呢就非常的韩剧，
对，超韩剧，天，好久没有看到这种 ending 了，
对，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久没有看这类的韩剧，还是怎是怎
比撒浪黑呢好还是
又要翻白眼，
我觉得可能好啦，这个结局是比撒浪黑好啦
至少大家都符合人设，
对，大家都符合人设的，对
对，因为他的结局是真的还蛮就是大家想到的那种标准的韩剧爱情故事的结局，就是这种版型，那所以但对我来讲就是有种哦，好，终于结束了，好，大家都很好，
大家
欢喜，
所有观众们辛苦了，撑了最后两集，
对对对，就是以一种我们都平安的解脱了，然后。
他跟黑沙浪黑的差别可能就是在沙浪黑之前面是好好好好好好好到沙浪黑前面，然后突然掉下去，突然坠崖，但是浪漫速成班是一直在往下掉，他那个掉落
你说缓坡，
对，一个人掉落的感觉没那么强烈。
那不过还是真的很期待郑敬浩下一部爱情剧啊，我真的觉得他很会演，也虽然他已经有名花有主了，可是他真的跟很多女演员还是 CP 感都还不错，
嗯，我觉得并不会觉得说诶他怎么去拍爱情剧这样子，嗯，我觉得他确实都在他的角色上都还蛮称职的，
嗯，赞赞，本集也是全面吐槽
不晓得要有我在好像就是这个路线
就是我们就实话实说，刚好家里有这种国高中的小孩，你还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他们的心情啊，希望你不要成为秀雅的妈或者是善才之前的妈妈一样，就是好好照顾小孩们的心理发展。那漫书城班呢聊到这里了，如果你也喜欢郑敬浩的话，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 Instagram 上面呢跟我们分享你喜欢他哪里，然后你也可以跟我们推荐他喜欢的哪一些戏，我们都可以就是大家一起聊一聊郑敬浩。我真的觉得他 以这个年纪40岁来讲，他真的是目前也算是数一数二，我觉得是好演员。我们也期待了全度妍的一个新电影，我自己也是真的蛮期待，好像3月30号要上。
嗯，对
对，就如果好看的话，我们会再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们今天就是吐槽到这里，聊到这里，然后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拜拜。